古巴爆发几十年来最大抗议，拜登表态，美国物价飙升，消费者担忧通胀预期创新高。西沙巡航配相片发文，美军罕见强硬驳斥中共。习近平金正恩热烈互谈友谊，被指利益婚姻。日媒表示，中共打压科技超过美中贸易战高峰期的水平，中共利用外籍网红传假信息反击外媒。研究显示，有患者同时感染两种变异病毒。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3号星期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古巴星期日爆发大规模抗议，要求结束共产统治，引发全球关注。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发表声明，支持古巴抗议者，并敦促古巴政权必须尊重人民的权利。拜登在声明当中说，我们同古巴人民站在一起，支持他们明确要求获得自由和摆脱大流行病的悲惨控制，支持他们要求摆脱古巴专制政权几十年来对他们的压迫和造成的经济痛苦。古巴人民正在勇敢地坚持基本权利和普世权利，这些权利包括和平抗议的权利和自由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美国敦促古巴政权在这个重要时刻听取人民的意见，为他们的需求服务，而不是为自己发财。星期日，古巴全国爆发了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抗议者要求总统迪亚兹卡内尔落台，结束共产主义独裁统治。星期日，在美国迈阿密小哈瓦那社区，有几百人亦都发起了抗议，声援在古巴抗议的古巴民众。美国联邦共和党参议员敦促拜登政府采取更多措施来支持古巴人民。参议员克鲁兹星期一在一份声明当中说，美国人民同古巴人民以及他们为自由而进行的崇高斗争站在一起，拜登政府必须立即明确而有力地告诉全世界。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一发表推文说，古巴政权现在威胁说，如果美国不停止鼓励抗议，不恢复奥巴马的政策，这样在古巴爆发大规模移民美国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够屈服于这种勒索，总统必须警告他们，鼓励大规模移民将会被视为敌对行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星期一发布一项调查显示，由于市场的消费价格持续飙涨，美国人对通胀的担忧在6月达到高峰，创下201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根据纽约联储的消费者预期调查显示，在6月份一年期的通胀预期中值上升至 4.8%， 创下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水平，而该月三年间的通胀预期达到 3.6%， 亦都创下2013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人仲预期楼价将会继续上涨，多数消费者预期食品和汽油的价格将会稍微下降，大学学费可能上涨幅度为 7%， 达到2019年4月以来的最高纪录。纽约联储为这份报告采访了大约1300个美国家庭，尽管数据显示了美国消费者对通胀风险的担忧，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坚持认为，虽然这一波通胀可能比我们预期的更高和更耐，但只是过渡性现象，推动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供应链问题和现金充裕的消费者在压抑之后出现了强劲需求。据霍士商业援引政府报告指出，由于供应樽颈和家庭需求激增持续推高价格，全美5月份的通胀率较去年同期上升了 5%， 创下了2008年以来最大的年涨幅，但就业增长比较缓慢，目前仲有950万人失业。上个月美联储官员在政策制定会议上一致投票决定将利率维持在零附近，并承诺每个月继续购买1200亿美元的债券。美联储最近提高了今年的总体通胀预期到 3.4%， 但没有说明是否会考虑减少债券购买计划。星期一，美国导弹驱逐舰在西沙群岛附近进行自由航行，遭到中共指责，美军罕见强硬反击，配照片发文，说自己的行动完全符合国际法，中共说什么都没用。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表示，本福德号驱逐舰礼拜一在西沙群岛附近进行了自由航行行动。中共军方南部战区发言人礼拜一对此抗议，说美国是搞航行霸权。中共外交部接纳坚更加是叫嚣，南海仲裁决议是废纸一张，要美国停止在南海挑衅之事。七月十二号，美国第七舰队官网罕见发表了强硬声明，说中共的讲法荒谬，美国此举完全符合国际法，还配上三幅自由航行期间的照片。声明说，中国关于美军今次任务的声明是错误的，美国将会好像本福德这样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中国讲什么都无法阻止我们。声明还谴责美国在世界各地挑战过度的海上声索，无论声索方是边个，国际社会在维护海洋自由方面必须发挥持久的作用，这样对全球安全、稳定和繁荣至关重要。声明还说，美国秉承航行自由的原则，只要一些国家继续主张违反1982年海洋法公约，限制所有国家享有的海洋权利和自由，美国就要继续捍卫这些权利和自由。任何国际社会成员都不应该因为恐吓或者胁迫而放弃自己的权利自由。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0周年，习近平和金正恩近日互发信息，外媒分析两人的致电对外凸显彼此友谊，热情洋溢，但这样只是中朝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抱团，这两个共产国家互相并不信任。法广7月12号引述分析表示，中朝两国的互相需要在于孤零零的朝鲜需要中国的经济援助、外交加持，中国利用平壤更多的是在美国和西方国家为朝鲜半岛无核化努力时可以打朝鲜牌。分析认为，中朝领导人互助友好条约签约60年，语气热烈，但仅仅在几年前，习近平和金正恩的关系曾经截然不同。金正恩在2011年年底上台，直至2018年3月才去访问北京。今日习近平和金正恩互致贺电，主要是想向美国显示两个共产主义邻国有着牢不可破的友谊。专家分析，中朝只是利益婚姻，中朝之间其实出现过很多隔阂，两国绝不可能真正地互相信任。但是面对美国，中朝互相需要对方。德国之声7月11号报道，从金正恩最近的表态来看，朝鲜已经陷入重大危机。朝鲜目前的重大危机很可能与疫情有关，一些专家怀疑朝鲜是否真的有能力阻止病毒进入。7月9号，朝鲜官方朝中社话，狠狠找住无轨电车消毒任务。另外，6月中旬，金正恩在公开会议上承认，人民缺粮状况正在变得紧张。另外，据新唐人电视台7月12号引述香港政治评论家林宝华的分析表示，中共不惜毁坏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于中国经济亦都无益。加上中共插手中国企业赴美上市，外资纷纷撤走，一带一路大撒钱无法收回，以及全球对中共病毒的追责，种种迹象都显示中共内部出现危机。日媒指出，中共近年来对滴滴等科技业的打击，对美国中概股的影响可能超过了川普执政期间美中贸易战高峰期的水平。日经亚洲评论指出，近来中共对科技业的打压引发投资者大幅抛售中概股。去年开始，川普政府收紧对在美国上市中企的审计要求，但半年之后，中共突然严厉打压科技产业，并收紧中国企业赴境外上市的规定。日经亚洲表示，此举将会重挫总市值大约$20,000亿的在美上市中概股，并加速美中市场脱钩。文中引用了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表示，中概股同一般美股相比，出现了2016年9月以来的最大跌幅。金融指数追踪了在美国上市的98间中企，结果显示自7月2号以来平均已经下跌 10.5%。 7月10号，中共宣布持有超过100 百万名用户数据的公司在海外上市时必须申请网络安全批准。这个规定将会涵盖几乎所有准备在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彭博社预计大约有70间准备赴美上市的香港或者中国的企业受影响。市场分析师豪伊说，中国希望企业在国内上市或者至少在香港上市，因为他们希望成为自己公司的监管者。日经亚洲分析，中共去年11月突然叫停蚂蚁集团在香港和上海的双上市，是打压科技业的开始。自从那个时候，拥有蚂蚁集团三分之一股份的阿里巴巴集团已经损失了3000亿美元，相当于阿里巴巴市值的三分之一。有外媒报道指，已经有越来越多 YouTuber 等影音创作者标榜为中国爱好者，并传播中共的虚假信息。中共官媒环球电视网员工透露，已经成立网红部门反击外媒报道。英国传媒 BBC 11号以专文方式揭露中共透过外籍网红帮中共讲好说话的手法。报道提到，这些外籍 YouTube 网红有很多人拥有几十万订阅者，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受到中共地方官员或者官方传媒的帮助。在一段影片当中，巴雷特父子团队透露，中共官方传媒、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机构将会支付交通、机票和住宿等费用，以换取他们父子在官方传媒上对他们的旅行发表评论。另一名外籍网红琼斯发表了一部名为《一些西方传媒如何扭曲关于新疆的事实》的影片，并声称自己是英国记者。中国外交部亦都在每日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使用了这一段影片，但琼斯强调，中国和中国政府都不曾给钱给我做事。报道提到，多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CGTN 消息人士透露，目前该机构内部着重利用网红和有影响力人士来反击外国传媒的报道，包括成立一个新的网红部门，并联系外国人使用他们的影片或者合作制作影片。一些部门近期甚至接到指示要派外国人到新疆代表中共官方的立场。澳洲网络安全研究员波特表示，有证据显示虚假机械人账号正在大力推广某些账号。他在琼斯的影片当中观察到，有很多假新闻页面连接到他的新疆影片，而且很多评论都是新加入的 YouTube 用户。他说，同一个人在几乎同一时间创建了明显是欺诈的账户，一次又一次地发表评论。研究人员发现，有些患者同时感染了两种不同的新冠变种病毒。调查病例的科学家说，由于对变异病毒的测试有限，这种现象的全球发生率可能被低估。泰国政府在7月12号的记者会上指出，曼谷一处建筑工地发现有7名工人同时感染 Alpha 和 Delta 变种病毒，这7人并未出现令人担忧的症状。英国独立报报道，比利时的一名90岁妇女同时感染了 COVID-19 病毒的两种不同变种，这个是此类病例当中最早的纪录之一。这一名未接种疫苗的妇女今年3月3号被送往比利时阿尔斯特市的医院，并在同一日被确诊新冠肺炎。尽管她没有出现呼吸困难等迹象，但她在入院5日之后死亡。研究人员在对患者的呼吸道样本进行基因组测序时，发现她感染了 Alpha 和 Beta 变种病毒。这两种变体分别首先出现在英国和南非。分子生物学家曼克伯格博士说，这两种变种当时都在比利时流行，因此这位女士很可能同时感染了来自两人的不同病毒。不幸的是，我们不知道她是如何被感染的。2021年1月，巴西科学家报告说，有两人同时感染了两种不同的病毒变种，但这些病例的研究没有发表在科学期刊上。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